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欢迎您收听喜乐灵城圣诞降临期的特辑。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第三周的默想，大喜的信息。特别的盼望这样大喜的一个信息可以呈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好叫世人看到我们从里到外发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知道这真是世人都需要知道的好消息。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充满感谢和赞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就是主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如果没有您的降生，也就不会有您的受死，而如果没有您的受死，也就不会有您的复活。没有了复活，所有的一切拯救和盼望就成为泡影。感谢主，你用您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来彰显了神的慈爱，让我们知道何为爱，保守我们活在这样大喜的信息当中，也能够用我们翻转的生命来见证您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来进行圣诞降临期第三周的默想，大喜的信息。我们本周的主题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8-14节，我们一起先来默想这一段经文。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今天我们要来默想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看过奥运会比赛，对吧？或者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世界体育盛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比赛。我们会发现，当某一个国家的代表队成员赢得了金牌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沸腾一片。因为对于这个国家的子民来说，这的确是大好的信息。 但是同一时间，这个国家获胜的信息有可能带给另外一个国家一个非常沉痛的打击，因为他们也爱戴他们自己的代表队的成员。另外一个国家的获胜就意味着他们自己成员的失败。因此很显然，在我们眼中看来的大好消息，不一定是他人眼中的大好消息。在我们欢乐开怀庆祝的时候，也许他人正在哭泣流泪失望和打击当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时代，我们的信息何等的发达，打开手机、电视、报纸、电脑、微信，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世界各地的信息铺天盖地袭面而来，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我们讲了奥运会上拿了金牌，可能电视机旁的人激动了半天之后，很快你连那个得金牌的运动员的名字都忘了。比如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够轰动吧，可是那与我们又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中东的地区战火不断，硝烟弥漫，可对其他地区的大多数民众来说，不过是电视上的一则新闻而已，谁胜谁败跟我们的确没有半点的关系。然而唯有基督降生的信息，是天使宣告说这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与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休戚相关的。因为这个婴孩的降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树立了一个新世纪的标杆。也正因着主基督耶稣的降生，我们有了公元的元年。在耶稣降生之前是公元前，以倒计时的方式来等候纪念主的降生。当耶稣降生之后，我们的整个时间就进入了正数的阶段，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带给全人类拯救、和平和盼望。凡听闻这个好消息并且相信和接受的人，就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的子民。我们拥有了一个属天的身份，基督徒知道了自己活着的意义，而我们的生命也有了完全不同的更新和改变，而且满有永生的喜乐和盼望。这个就是大喜的信息。而且不管我们是2000年前耶稣那个世代的人，还是如今我们正在陆陆续续面对着新时代日新月异的科技更新发展变化的现代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耶稣他的降生对于历世历代的人来说都是关乎万民的大好消息。亲爱的小朋友，如果这真是一则大好的消息，并且是关乎万民的，那就意味着说，今天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好消息，我们就有这个义务要让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听闻这个与他们休戚相关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好消息不仅仅是当年天使报给牧羊人的，更是如今神借着每一个他自己的儿女传递给这个世界的。如果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大喜的信息，那我们是否今天也愿意把这个大喜的信息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是真儿带给您的这个圣诞节的挑战，是否可以和一个你所熟悉的你身边的小朋友、邻居或者是家人分享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大喜信息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感谢赞美您为我们预备了这么美好的大喜的信息，使我们今天能够出黑暗入光明，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你也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今年的圣诞季能够与一个人分享这大喜的信息，也将您的喜乐 可以传递到那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和他的家庭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曾经为你做的什么样的事让你心中充满喜乐呢？第二，你是否把这一个好消息传达给你身边的人呢？讨论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这一周的一个全新的任务。这周的任务呢，就是制作圣诞卡片给您的亲人和朋友。我们可以开始制作手工的卡片给家中的父母手足。需要的材料就是一些空白的卡片，用材质好一些的彩纸、彩笔、蜡笔、贴画、胶水、剪刀、贴纸、双面胶等等，你可以想得到的制作卡片的工具和材料，你都需要预备一些。然后呢，您可以列一个单子，想想看，今年的圣诞节，你要制作多少张的卡片，给多少个您认为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去与他们分享好消息，告诉他们你爱他们，耶稣也爱他们。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特别的期待您可以与我们分享您的手工作品。好了，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有耳可听就应当听，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唯有他能够救赎你，唯有他能够救赎你。十架救赎你，赦罪赐给你新生命，这是天国的好消息，这是天国的好消息。消息，有耳可听就应当听，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唯有他能够救赎你，唯有他能够救赎你。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为要上十架救赎你，赦罪赐给你新生命，这是天国的好消息，这是天国的好消息。
家圣诞特别节目，我心灵有空处为你。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最近呢，真儿都在跟您聊这个圣诞特别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重新的来整理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各个层面，好预备我们自己可以去经历圣诞所带给我们全然的深刻的意义和生命的一个冲击和转变。那在过去的几天啊，我们每天都有个小小的任务，我相信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如果真的跟着真儿一起去做了，一定会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圣诞季所带给你的生命的体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今天我们要 继续的来默想圣经当中基督降生的整段的历史记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焦点呢，就是去思想约瑟跟玛利亚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两位青少年啊，真的是非常相爱的，他们两个已经订婚了。那订婚之后呢，还没有最后的成亲，也没有圆房，所以他们两个都是童子之身，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彼此相爱，非常彼此信任，也非常彼此尊重。那当约瑟听说玛利亚有身孕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勃然大怒，不是立刻就跳起来把他给当众羞辱，或者拿石头砸死他，而是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深思。我相信今天当我们来默想这一段经文的记载的时候，它会很好的来挑战我们目前的生命的状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吗？你是一个忍受不了委屈的人吗？你是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这种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也绝不吃亏的这种状态吗？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方法，但是有些时候危机不来的时候，是看不出这些方法有问题的。只有当这些危机来的时候，我所说的危机就是伤害啊、委屈啊、一些莫名的一种控告啊，或者是在日常的关系当中，我们什么都没做，但却遭到莫名的伤害。而这一刻呢，特别特别能够浮现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的特质。真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比喻，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像一个密封的罐子，我们里面真实的样子，不在打碎罐子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打碎罐子呢，就表示一种特殊的、忽然的、没有防备的这种遭遇。当这些遭遇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和里面散发出来的第一个气味，那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的本相。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无法去直视，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我今天会这样是因为他怎么怎么对了我啊，我是因为嫁给他之后我才变成这么样的一个可怕的人啊，我今天生了这个孩子变成个虎妈，那都是因为他笨啊。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他人的行为来界定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可信度，或者是矫正我们行为当中许多我们自己已经知道不应当有的这种态度和决定。可是我们总有借口，我们总能够在别人身上找到我问题的这一个责任负责人。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仔细思想约瑟的生命态度的时候，让我们想想看，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人间，成为一个100%的人，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的冲击力都不应当是小的。如果你说你信主了，你的生命呢，却轻乎乎、飘渺渺，没有任何的变化，就好像一颗小石子儿落进了一个大海里面一样的，哈，没有半点的冲击力，溅不起半点的水花，连点涟漪都可以分秒就不见了。如果是这样，那实在是冤枉了这一个惊天的巨石啊，就是宇宙当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也没有出现也绝对不可能再重复的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圣诞的真意。那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却可以允许它轻飘飘地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这样的经过，我们呢就像吃瓜群众一样的看看热闹，却没有允许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这一个巨大的强大的福音的大能来颠覆我们的生命，那就实在是太可悲，实在是太可惜了。好，我们思想这个颠覆的消息怎么样冲击了约瑟，而约瑟这一刻他反映出来的生命的本质让我们惊讶，他十分的柔和，
十分的谦卑，十分的有怜悯心肠。他非常的爱玛利亚，因为爱就想要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他不想公开这件事情，而是想要暗暗的把它休了。同时他也没有假装没有发生啊，委曲求全，我还是把他娶回家。不，因为他是个义人，一个义人呢，他首先就要向神负责，所以他绝对不会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他也解释了一个婚姻的排他性，一个神圣性，一个专一性，所以他绝对不会跟一个犯奸淫的女子再结婚，他必须把她休了，不管他有多么的爱她。但是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柔和、谦卑、内敛、充满怜悯的方式。就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神在差遣天使在告诉他真相的时候，他可以全然的接受，并且把玛利亚娶过来。哇哦，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值得你我去羡慕去效法。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小任务呢，就是给凡是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无论做丈夫还是做妻子，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配偶的，是柔和谦卑充满怜悯恩慈的呢，还是一种以恶报恶以恶制恶的这种状态。说实在的，我很喜欢我们的中文的一种描述，就是吵架。这个吵架呢，和炒菜很像，我觉得特别的奇妙，就是一个呢是夹着火的去炒，越炒越少，一个呢是用嘴巴去炒，同样也是越炒越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你一言我一语，你一来我一回，然后一铲子一铲子下去的这一个争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情感就越来越稀薄，我们的信任就越来越单薄，越吵越少，越吵越少，所有东西都会缩水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就一定要及时止损。想想看，约瑟他面对着自己还没有圆房娶进门的妻子怀孕的这件消息，他表达出来的这一份温柔、内敛、节制、隐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同时呢，我们要允许圣灵借着这样一种生命的榜样来催逼我们去效法，让耶稣家族啊，无论是玛利亚、是约瑟还是耶稣，他们这三个人的一个共性就是柔和谦卑，这样的一种共性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家庭去效法的。因为这个家如果有一个人是火爆脾气、骄傲自持、目中无人的，他就会激发其他人的罪性，让这一家子就像一锅浆糊一样的吵个不可开交。可是如果人人都去效法耶稣，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操练谦卑舍己的这样一种生命态度，那你就会发现一个人是吵不起来的，因为总是有旁边的人用柔和谦卑的一种态度让他熄灭怒火，让他的整个情绪燃爆不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小任务很简单，就是当别人得罪我们，当突如其来的一些伤害与你我无关，你是那个受害者的时候，我们思想约瑟他的态度，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份完全与你我无关的一种纯恩典的表达。今天我们就要来做这件事情，施与恩典。我们旁边的需要恩典的，需要我们给特别多特殊恩典的人，我们今天要努力的再多给一些，因为耶稣基督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也要白白的给出去。当别人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宽恕。你甚至可以因为自己不原谅其他的一些人，而今天迈出主动的一步，给对方有一个爱的和好的表示，让对方有台阶可以下。 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美德，在我们的信仰上的一个加深，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我们的信仰呢，是说不饶人是不蒙饶恕的，这是更高的一个要求，是因为圣诞的真意就是主动的宽恕，主动的重建关系的一种开始。随着马槽里那一个婴孩的第一声啼哭，就开启了我们全新生命的篇章。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真儿为您和您的家的一个祷告，希望2025的圣诞节对于你们和你们的家而言，再也不是像以前的圣诞节一样的毫无波澜了，它要惊起一个惊天的大变化，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Jesus.